今天的正道我们邀请是潘瑞仪传道，他的讲题是愿你崇高。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愿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躲起来的经验？有可能是小时候在跟兄弟姐妹们玩捉迷藏的时候，又或者是跟家里的人赌气，生气了就躲起来。也有可能我们在当中有人经验过因为犯了严重的错误需要躲一阵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躲的经验。我们可以来想想看我们躲的经验是怎么样。而对传道来说，我从小到现在也是这样子，只要我心情不好，我就会到我的棉被里面躲起来。看起来好像有点好笑，因为其实棉被盖住我很明显就在里面，但是对我来讲那个躲好像很有安全感，因为在棉被里面是我自己的世界，我感觉别人没有办法来打扰我。那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的躲的经验又是怎么样？刚刚讲的躲可能因为躲的事件不同，所以程度就不一样，但是我想不管我们大家躲的经验是怎么样，跟大卫比起来，我们的经验都是小巫见大巫。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来自于诗篇。其实诗篇整卷诗篇它的历史背景都没有那么样的明确，以至于从早期的以色列人到我们现在的敬拜团体都可以不断地来使用诗篇作为我们的祷告跟敬拜。而在诗篇57篇当中，这个诗人他在内容当中也没有很清楚的记载这个背景。不过如果我们根据圣经的传统，会看到这个诗根据传统来讲是大卫躲避扫罗的时候藏在洞里面所做的。如果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记载，会看到大卫有两次躲避扫罗而藏在洞里面。有一次是在亚杜兰洞，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22章第一节。另外一次是躲在隐基底，这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24章第一节。我想不管这个诗到底是大卫哪一次躲的时候做的，对他来讲都是一样的不好受，因为大卫他面对的躲藏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犯罪，但却因为别人的嫉妒，别人的犯罪而不得已需要躲藏。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有面对过不公义的情况，不公平的情况，诗人的这个经验也许你就更能体会了。等一下 PPT 里面的诗句可能会跟我们读的中文和合本圣经有一些不同，因为是为了要更贴近原文的一点点，所以它的排列方式或者是传道有画一些重点，会是因为比较跟原文相关的关系。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诗人说，求你怜悯我，上帝啊，求你怜悯我。躲藏在洞里面的诗人，他面对饥寒交迫，他不断地向上帝呼求，表达他内心的痛苦。但是相对于寒冷、饥饿，我想更让诗人感到挫折的是他要孤单一个人来面对敌人。这些敌人比诗人握有更多的权力，所以他们有能力让诗人陷在痛苦当中。接着诗人继续祷告说，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直到灾害过去。诗人他所祈求的对象是有母亲形象的上帝。上帝的保护就像母鸡或是各种母的鸟类、禽类一样，他们将雏幼雏盖住，让小鸡盖住，让小鸡安全无虞。不知道大家想到母亲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样的样子？ 可能第一个反应是哦，温柔温柔的妈妈。但是我们看到这边，也许他讲的不是一个温柔的形象，而是一个勇敢的形象。当有敌人来的时候，大部分的公鸡都会自顾生命躲得远远的，但是母鸡却会奋不顾身去来保护小鸡，不管这个敌人是老鹰还是猎狗，甚至母鸡会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到最后跟这个敌人他战死了，他也不要让小鸡受到伤害。所以我们看到诗人求告这个有母亲形象的上帝，是勇敢保护的上帝。这就是诗人所求告的对象。我们再往下看到诗句，诗人他求告的对象也是至高的上帝。诗人说，我求告至高的上帝，就是为我成全的上帝。诗人求告的上帝是至高的上帝，这个意义表示跟迦南人当时那个环境，迦南人敬拜许许多多的神明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上帝是至高的，所以他高过全地，他甚至创造全地。诗人还说他求告的对象是为他成全的上帝。很有趣的是，如果我们用原文来看的话，这句话为我成全的上帝，他没有说为我成全什么。如果用英文来表示的话是 who feels for me, who feels something for me, 但这个 something 诗人并没有祷告出来，以至于在不同的圣经版本有一些不同的诠释，我们一起来看看。像是在英文的 NIV 版本是讲说 who feels his purpose for me, 成全上帝的旨意。已有的版本像是我们今天读的中文圣经和合本，它是为诗人的事情成全诗人的事情，像是说 my request, 这是 WED 的英文版本，或是 all things, 这是 King James 的版本。再来天主教的中文圣经是讲说成全上帝的恩惠，这让我们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到底诗人他祈求上帝要成全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这个答案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看。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诗人这个祷告表示说上帝在这个情况当中他一定会有行动。诗人继续说，他必向我从天上发出拯救，当那践踏我的人辱骂我，细拉，上帝必向我发出他的慈爱与信实。细拉在诗篇里面是音乐告一段落的短暂的休止，如果在祷告当中，很可能是诗人他不断的呼求当中一个停顿的静默。我们也许也有类似的经验，当我们有一连串的祷告向上帝诉说的时候，在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才是真正听见上帝声音的时候。而这个细拉就是诗人短暂的停顿。我们看到很特别的是，在这个细拉之后，诗人祷告说上帝必向我发出他的慈爱和信实。也许在安静当中，诗人被上帝提醒是上帝的慈爱与信实要来拯救他。慈爱跟信实这两个属性是上帝曾经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告诉摩西要向以色列人来启示的特质。慈爱跟信实跟上帝立约的这个约是有关联的，这表示诗人跟上帝的关系是建立在坚固的圣约上面。如果用这一节来看，再回到前一节的话，上帝他要成全的是他的圣约，上帝要成全的是他的慈爱跟信实。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些不同的版本，他们都对上帝的圣约包含了这些所有的事情，上帝的慈爱跟信实包含了这些所有的事情。但很特别的是，在诗人做完一个有信心的祷告之后，随即而来的却是一个很恐怖的画面。诗人说，我在狮子中间，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中间，他们的牙齿是枪和剑，他们的舌头是锋利的刀。诗人他孤孤单单地躺卧在群居的饿极了的狮子中间， 我们知道狮子是群居的动物，不是一只狮子而已，是一群的狮子包围着诗人。面对狮子的利爪、利牙，诗人把它比喻成敌人的枪、剑，还有快刀。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狮子的牙齿跟舌头，世人的枪、剑、锋利的刀。但其实诗人他在表达更可怕的是世人的牙齿跟舌头。这些敌人控诉他出卖他的口舌，更像是充满敌意的武器。真正可怕的不是看得见的有形的刀跟剑，真正可怕的是看不见的出卖，看不见的数落跟背叛。我们看到敌人对诗人的这个状态，不管这些敌人他们是犯了口舌上的罪或是行为上的罪，都是因为他们跟上帝的关系破坏而产生。而对诗人来说，他在一个无罪受苦的状态。无罪受苦也常常是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会遇到的困境。我们面对的人生难题有很多时候不是由我们来引发。举例来说，很多人想要离开一个工作，不是因为对工作没有兴趣，或者是不是因为工作太难了，没有办法做得来。常常核心的因素在于我们跟人的关系，有可能是同事排挤，同事陷害，也有可能遇到一个会恶意压榨的主管。当别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要让上帝的旨意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很可能会受苦。而诗人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他没有犯错，但是他却要受苦。但是我们看到诗人的祷告，他没有祷告说他现在要逃离这个困境，他反而在当中看见上帝的慈爱与信实。虽然诗人被逼到犹大高原的一个小小的角落，一个山洞，他看起来他的人生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定，但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要来面对困境。我们再来看诗人一开始的祷告，他说他要投靠在上帝的翅膀荫下。投靠在上帝的翅膀荫下，其实不只是寻求上帝的保护而已。翅膀除了让我们想到鸟的翅膀、禽类的翅膀，也会让我们想到基路伯的翅膀。在会幕当中的基路伯的翅膀，当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曾经教导以色列人要怎么样来敬拜他。上帝指示摩西建造会幕的方式，在至圣所当中，上帝说两个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面，又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面。这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25章20到21节。耶和华上帝指示施恩座的两边都要有一个基路伯，而基路伯的翅膀是连接在一起。这个张开的翅膀，两边的基路伯对着相连在一起的时候，是遮盖住下方的施恩座以及施恩座下方的约柜。约柜里面有什么？有法版，有一罐玛纳，还有亚伦他发过芽的杖。这三样东西在约柜当中分别象征的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的约，还有上帝信实的供应，还有上帝的拣选，这都在约柜当中。而上帝在经文当中也就是启示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两个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情。我们看到在基路伯的翅膀底下是耶和华上帝与人相会向人启示的地方。所以当诗人祷告说他要到上帝的翅膀荫下的时候，他不只是在寻求一个保护而已，这个是他的信仰告白，是他的信仰的宣告。他宣告说他要到那个独一的敬拜的地方，敬拜独一的上帝。于是诗人祷告说，他在这个独一敬拜的地方祷告祈求说， 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上帝啊，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当我们再继续往下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这个祷告呼求之后，诗人的脑海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画面，取代了原本有点恐怖的画面。他好像看见那些为他的脚设下网罗，在他的面前挖坑，好像猎人在捕捉猎物一样，要陷害他的敌人，这些敌人自己反而掉进了洞里面。诗人说，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细拉，我们看到诗人他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上帝信实的拯救之后，诗人再一次进入安静当中。我想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当我们在一连串的祷告的安静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提醒。诗人在安静之后，他这样子祷告说，我心坚定，上帝啊，我心坚定。诗人的心境从原本的恐惧、挫折，转变成对上帝坚定的信靠。他说，我要唱诗，我要歌颂。诗人不但自己歌颂上帝的恩惠，他还邀请众人一起来赞美神。他说，我的灵啊，你当醒起，琴和瑟啊，你们当醒起，我也要唤醒黎明。诗人他说，我的灵啊，你当醒起，是在对他的内心深处呼吁，其实就是在对他的内心当中，上帝所赐给他的喜乐来呼吁，对上帝赐给他的荣耀来呼吁。他说，我心里面的荣耀啊，你要起来，上帝所赐的荣耀啊，你要起来赞美上帝。诗人也非常兴奋地命令乐器们跟他一起起来赞美上帝。不但如此，诗人他要很早就起来赞美上帝。诗人不是被早晨的太阳叫醒，他比太阳更早起来，是他起来叫醒黎明，他叫起太阳。而赞美从来都不是独自一个人，赞美是公开的向世人宣告上帝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在唱哈利路亚的时候，更多是邀请更多的人来跟我们一起赞美上帝，来敬拜上帝，来邀请大家一同来敬拜。所以诗人继续祷告说，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主啊，我要在万族中歌颂你。这对于我们来讲不是一件很容易了解的事情，因为一个被逼到绝境的人都自顾不暇了，他把自己顾好都很困难，他怎么还会在祷告当中提到万民，提到万族？因为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我们在前面的诗句看到，诗人他想起上帝慈爱跟信实，想起上帝跟他立约，这个约早在撒母耳，早在上帝借着撒母耳高大卫之前，甚至早在摩西之前，上帝早就已经跟亚伯拉罕立约，应许要透过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来祝福万民，以至于诗人他知道他要邀请一同来敬拜的对象是万民，不只是以色列民，不只是他自己，不只是他在洞里面对着自己的心灵呼吁，而是他要邀请万民来敬拜上帝。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或是达到云霄。在前面的诗句，当慈爱跟信实出现的时候，诗人体会到的是上帝从天而下所降下发出的慈爱跟信实。但这个时候，当诗人他亲自体验到上帝的提醒的时候，他亲自与上帝相遇的时候，这个慈爱跟信实是被诗人所高举。现在慈爱跟信实是诗人由下而上被诗人高举，好像我们敬拜的时候举起手，我们是高举上帝美好的特质，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个特质，就不只是由上而下赐给我们，而是我们由下而上愿他被高举，也愿更多人看见。诗人接着说，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上帝啊，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这句话再一次出现，就像一首歌里面的副歌一样，它出现了两次。但在前面的时候，它比较像是一个祈求，像一个祈祷。他求上帝的崇高要过于诸天，求上帝的荣耀要高过全地。但在此刻，诗人领受到上帝的应许的时候，这句话成为一个确信，也成为一个邀请。他要邀请众人来歌颂，来投靠上帝。当我们在读诗篇的57篇的时候，我们翻到圣经会发现，圣经的里面有个小小的标题，这个标题提到这首诗是一个经诗。其实对于解经家们来讲，也没有一个共识说到底什么是经诗。但是在整卷诗篇的里面有六篇经诗，这些经诗他们有一些共同点可以让我们来观察。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诗人都在一个困难的生存环境，他们大难临头，甚至有死亡威胁。他们身处险境，因为有仇敌追杀，他们走投无路，前途也是茫茫渺渺。但是在当中，上帝用慈爱跟信实来回应投靠他的诗人，以至于让诗人可以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发出颂扬。而诗篇57篇就是在诗篇当中的六篇经诗的其中一篇，他就是用一个申诉，用个控诉开始，但是是用赞美跟感恩来结束。如果不是因为诗人在祷告当中经历到上帝的信实跟慈爱，应该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让他赞美。诗篇很特别的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都是诗人的祷告，但看不到上帝怎么回应。但我们从诗人继续祷告的结果知道，上帝在诗人的祷告当中对他说话，坚固他的心，让他可以赞美。盼望，诗人看见有盼望，而盼望的本质从来都不是从人而来，没有办法来自于诗人自己有丰富的想象力来想象出一个盼望，也没有办法来自于别人乌托邦式的安慰，说没有关系，过去就好，什么都没有关系。这两个都不够，都没有办法，因为盼望只有上帝能够给。所以诗人虽然经历痛苦，但是他从上帝的约、上帝的应许知道上帝会成就他的应许，他领受到上帝的安慰。虽然这首诗是一个哀歌，是一个难过的歌，但这个哀歌它不是一路的难过下去，而是从悲伤转为欢乐。这首诗也指引我们什么是赞美的真意。其实整卷的诗篇也是这样子，整卷的诗篇我们看到当中有哀歌，有赞美诗，有君王诗，有各种不同的诗歌，但是在起起伏伏的诗篇当中，整卷诗篇的最后五篇都是赞美。诗篇的希伯来文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赞美，诗篇就是赞美。虽然不是每一首诗都是赞美，但我们看见在最后五篇是称为大颂荣的赞美。整卷诗篇都在告诉我们说，赞美的真意不是在一帆风顺当中看见上帝的美好，而是不论在顺境或逆境当中，都可以因为经历上帝的慈爱跟信实发出颂荣。对诗人来说，能够遮盖他、保护他的地方，不是他所躲藏的洞。而对我来说，能够遮盖我、保护我的，也不是我习惯躲的那个棉被。我想对各位弟兄姐妹们来说，也许你们都会有一个习惯躲的地方，你的安全的地方，但那也不是我们躲藏一辈子的安全的所在。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被找到，我们希望可以被能救我们的那一位找到。我们真正要躲的地方是敬拜独一上帝的地方。敬拜独一的上帝是诗人的拯救，也是我们的拯救。在会幕当中，上帝的子民看见翅膀的意象，他们看见在翅膀当中，上帝与人说话，向人启示，与人同在。而在教堂当中， 同样身为上帝子民的我们，可能最常看到的就是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的意象，可能会让我们想到张开双臂的上帝，他欢迎我们每一个人进到他的教会当中。但我想，十字架的意象它更丰富，它也让我们看见真正无罪受苦的耶稣基督。无罪受苦这个词，我想没有人比我们更有资格使用，因为再怎么样我们都是有罪的人，都是不完全的人。就算我们没有做错事情，我们受伤，但也许我们都没有资格说我们真的是无罪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无罪的耶稣，他在迈向十字架之前告诉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甚至向天父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也许耶稣他很需要被理解，他需要被同理，但是他更需要的是上帝的话语来坚固他。所以他最后的祷告是说，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还在受苦当中的诗人可以看见上帝的慈爱跟信实，是借着敬拜独一的上帝，在当中领受上帝旨意成就的平安跟荣耀。如果这个诗篇就是跟圣经传统一样说的，是大卫所写的，那大卫真的是一个很体会上帝心意的人。因为在大卫逃难的过程当中，他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把他的敌人杀掉，他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杀掉扫罗，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就连跟随大卫的人都跟他讲说，这是你的好机会，大卫他拒绝了，他也要求跟随者不能伤害扫罗。大卫说，我的主也就是扫罗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的回答表现出大卫他对上帝的尊重胜过于自己痛快的报复。上帝他愿，大卫他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当我们来想想看大卫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的时候，会想起大卫在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没有被撒母耳认出的小孩。撒母耳并没有发现他是一个有君王特质的人。到底大卫有什么样的能力，他有什么样的才能可以成为君王？当然因为大卫是上帝所拣选的，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想必也是在这个逃难的过程当中，大卫被磨练出君王的特质，也就是他在无罪受苦当中，他依然敬拜独一的上帝，从当中看见上帝立约的信实与慈爱，并且得到一颗倚靠上帝坚定赞美的心。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感受到有无罪受苦的经验，也许是你陷入了无谓的纠纷，或者是面对别人不真实的指控，或者是你的工作伙伴把犯错的责任推到你的身上。我们都会因为别人的嫉妒、竞争、自私、不负责、不诚实等状态来受苦，我们都可能会面对不公义的情况。这个诗篇不是要我们去漠视不公义，不是要我们觉得说不公义没有关系，而是在提醒我们，当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到上帝的翅膀印下，敬拜独一的上帝，并且也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所遭遇的事件当中。愿我们在困境当中可以看见上帝的慈爱与信实，并且得到一颗倚靠上帝坚定赞美的心。也愿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依然有力量邀请众人一起来赞美说，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上帝啊，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是有母亲形象的上帝，感谢你是至高的上帝，感谢你是成全你的慈爱与信实的上帝。求你保守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到你的翅膀印下来敬拜你，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赞美的心，也求你特别保守现在正在困境当中的兄姐，让他们深深经历你，赐给他们继续往前走的力量。愿你崇高，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